南韓憲政史上首次，總統和代理總統雙雙被彈劾。中共第六代戰機首次曝光，特殊設計引發熱議。馬斯克阻擋，美國限制對中國科技投資法未能通過。今年大陸聖誕節異常冷清，網民說沒錢了。乾淨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每日要聞，我是黃蓉。今日是12月28號星期六，下面是詳細內容。南韓代理總統韓德珠21號因為拒絕任命國會通過的3名憲法法院法官，被在野黨即時發動彈劾。南韓媒體報導，表決結果是192票贊成，韓德珠確定暫停職權，但是執政黨國民力量就抗議，認為表決無效。南韓國會在野各黨總共有192席，而國民力量就佔108席。據韓聯社報導，針對韓德珠的彈劾動議，國民力量主張韓德珠是代理總統，應該對照彈劾總統規格，也即是三分之二以上，即是200位議員贊成才通過。但是在野黨共同民主黨就主張韓德珠就是總理，彈劾總理不等於總統，過半數議員贊成就可以通過。而議長宇元直在27號表決前宣布採取過半數表決，150票是通過門檻，引發國民力量不滿。最終投票結果以192票贊成通過彈劾動議。彈劾動議通過之後，韓德珠亦都將會被停職，由副總理兼企劃財政部長官崔秀木代行總統和國務總理職權，這是南韓憲政史上首次在總統被彈劾之後，代理總統亦都被彈劾。崔秀木接任代理總統，成為極為罕見代理的代理。國會表決前，崔秀木曾經向在野黨呼籲不要推動彈劾，擔心會重創國安和經濟。朝鮮日報社論指出，在尹錫月戒嚴之後，南韓經濟被外國人大量拋售股票，韓元對美元匯率持續暴升，消費和投資信心指標亦都跌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水平，受到第一輪衝擊。以韓德珠為中心的政府努力下，國家信用評級雖然維持穩定水平，但是仍然如履薄冰。如果進入代理的代理體制，勢必會再度凸顯南韓政治風險，屆時還可能會出現匯率和美元存款利率暴升等第二輪的衝擊。如果再加上川普的關稅炸彈，南韓經濟承受得住嗎？台灣國策研究院資深顧問、海南大學國家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文甲表示，崔秀木的代理總統身份可能會面臨重大挑戰。首先，政府決策將會陷入停滯，對內難以推動經濟改革，對外就可能削弱外交靈活性，尤其是在應付北韓威脅和參與區域安全事務方面。其次，政治真空將會引發執政黨和在野黨的權力鬥爭，進一步衝擊經濟表現。未來政局的穩定取決於是否能夠快速選出新的領導人，並且推動政治改革。該彈劾是否會影響南韓和美國之間的外交關係，尤其是在安全和經濟合作領域呢？陳文甲表示，南韓的政治不穩將會引發美國對南韓政策連續性和執行力的疑慮，尤其在軍事合作方面，南韓的動盪或者將會影響好像美韓軍事演習等既定的計劃，而經濟合作好像供應鏈安全和高科技合作亦都將會因為領導層的變動而延遲。不過只要南韓能夠快速穩定政局，並且向美國表達堅定的合作立場，咁雙邊關係就不至於受到根本性的損害，反而會加強美方對南韓穩定的支持，維持在東北亞的戰略佈局。在南韓政局不穩定的影響下，中共會不會乘虛而入呢？陳文甲認為，雖然南韓政局的動盪為中共提供了外交操作空間，不過南韓長期以來在外交方面追求平衡戰略，不會輕易改變它在美中之間的立場，特 特别是在国家安全和经济主权问题方面，中共的操作空间仍然有限。由于表决人数的门槛存在争议，预期国民力量将会采取法律途径寻求弹劾动议无效，咁令韩德珠的后续处置仍然存在变数。据法新社报道，崔尚木在被任命接任代理总统职务之后冇几耐发表演讲，指出此时此刻将政局动荡减至最低是至关重要的，政府亦都将会尽一切努力来克服这段动荡时期。26号，中共第六代战斗机可能首次在成都上空试飞的影片和影像在网络流传之后，中共官方军事媒体国防时报似乎已经默认相关的传言。专家表示，这款战斗机虽然具备更强的隐形性能，但是可能导致重量和效能问题，影响灵活性。中国影片平台 Bilibili 用户探马再探再报在北京时间26号上传了35秒的中共六代战机试飞画面的影片，引发热烈讨论。中共媒体南华早报报道，这段目前已经被删除的影片显示，三角形的战机掠过四川省西南部城市成都的天空，旁边伴飞的就是一架第五代歼-20战斗机。观察家推测，三角武美设计可能具备先进的隐形能力和高作航力。军事媒体 TMC 更加在第一时间整理了大量资讯，对这款第六代战机原型进行了初步分析。在他们看来，这款新战机最大的特色是武美设计，采用改良版三角翼，这种设计有助于降低雷达横截面，可以大幅提升隐形性能。虽然武美设计可能降低机动性，但是只要透过控制系统和精心设计的控制面，就能够弥补缺失。而军事 YouTuber 自由亚洲节目主持人周子定就表示，由目前看到的信息，它披露得比较少，我们只能够通过外形来推断。在最新出现的两架所谓的第六代战机，一个是成都飞机工业集团的，另一个是沈阳飞机工业集团的。成都飞机工业集团的第六代战机看起来是有三个入气口，一个在机身上高，两个在机腹下面，所以它有可能是有三个引擎的。这样的话它会非常重，它可能有几个潜在的问题，就是可能因为引擎的性能不合格，所以它需要三个引擎。但是三个引擎的话，他想增加战机的载动量，所以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周子定分析说，现在这架战斗机的出现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推测是他具备轰炸机的能力，第二种就是说第六代战机，目前还很难看出些什么。但是无论怎么说，这架飞机有不错的隐形外形，他很可能也牺牲了一定的气动布局，一定的机动性，来达到它更隐形的效果。目前中共官方未有回应，但是成都国防时报在微博官方账号就发表了一张白果叶的图片，说它真的似一块叶。这篇文章被广泛解读为对新型战斗机的半官方认可。专家亦都推测，中共这款战机将会具备更长航程和制空的能力，不再只是单纯的战斗机，亦都能够作为一个空中指挥节点，令中共军队能够扩展空中力量到更远的区域。这一点亦都将会影响亚太地区的平衡，特别是对美军在太平洋驻扎的加油机、舰艇和运输机造成威胁。周子定认为，对美国来讲肯定会造成威胁，因为它是全新的机型。他说，不过至于会造成怎样的威胁，怎样去衡量这种威胁，现在还是言之过早。它有可能只是飞机的原型机，由原型机试飞到飞机正式服役，短则5-6年，长则10年，所以现在你很难去定这种定量的分析。美国国会近期未能通过一项目的是限制关键高科技业到中国投资的法案，民主党议员批评富豪马斯克介入， 保护他在中国的利益。专栏作家表示，总统当选人川普上任之后或者会有变数，但是学者就认为围堵中共成为两党共识会确保法案通过。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原本将2024年全面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案纳入他同两党协商达成的临时拨款法案，但是该版本因为川普同他的顾问马斯克反对而被作废。约翰逊上星期在川普的要求下重新提出另一个临时拨款法案，同时将这项管制对中国投资的法案剔除。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迪卢诺当时发表公开信话，马斯克阻止这项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他在中国的利益。迪卢诺指出，马斯克的 Tesla 和其他公司由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获得大量补助，他在中国亦都有大量投资，他和中共领导人阶层的关系亦都令人担心。而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就认为这种讲法不够准确，持保留态度。他说，的确是由于马斯克的干预才导致这次的临时拨款法案不能够通过，但是马斯克反对临时拨款的法案太过庞大，被塞入了很多和临时拨款根本就没什么关系的相关法案，所以才会导致一个法案居然多达1500多页，导致很多的议员根本就没办法去看。其实马斯克是为了戒除这种弊病才反对这个法案通过。美国新一届国会将会在明年1月3号开始，该法案的立法程序必须要重新来过。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在26号撰文指出，马斯克确实在中国有广泛的商业利益，但是根据他向国会助理打听，没有证据显示马斯克介入限制对中国投资法案。罗金说，美国总统拜登在去年8月颁布行政命令，授权实施部分措施，已经在今年1月生效，但是由于缺乏国会通过相关立法，执行成效有限。约翰逊和支持立法的国家安全鹰派以及反对的亲华尔街派议员协商了好几个月才能够达成妥协，现在这些努力都必须从头来过。但是唐正远表示，咁只是在时间上和程序上可能会多花一些功夫，但是我个人并不怀疑这些法案不会得到通过，因为我们都见到现在无论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两党最大的一个共识就是对中共的围堵和限制是越来越严厉，那是美国自己最根本的一个国家利益的基点所决定的。罗金分析说，内定国务卿卢比奥了解美国对中国投资敏感科技业的风险，但是负责相关政策的是财政部，而内定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和华尔街友好，金融圈向来抵制相关措施，川普最终立场会是怎样谁都无法预测。他呼吁川普新政府应该加速执行拜登的行政命令，并且在国会通过立法，如果美国无法尽快有相关的作为，很可能在科技竞赛就会输给中国。而唐正远分析说，相关的立法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促成美中两国在科技领域的脱欧要进一步加快，还要加深。他觉得其实川普政府一旦上台执政之后，这个进程只会向前推而不会向后退，因为我们可以见到现在川普还未上台，他的一些要推出的措施和他表达出来的一些态度在这些问题方面都已经是非常强硬了。而对于中共，川普就将中共视为是自己的头号竞争对手，譬如包括巴拿马运河，包括要购买格陵兰岛咁，这些言论的背后真正的因素都是跟中共进行的战略竞争密切相关的。在中国大陆，往年的圣诞节比元旦都热闹，不过今年的圣诞节就竟然异常冷清，商家的营销力度亦都大幅缩水，网民表示大家都没钱了。据中共媒体报道，往年北京热闹的三里屯商圈今年客流稀疏，蓝色港湾、 更加是没什么节日气氛。有人平安夜去逛环球影城，热门的娱乐设施排队都不用超过20分钟，巡游开始之前入场都能够排在前排，甚至连长安街都没有塞车。北京的司机表示，以前圣诞节夜晚7-8点开车行长安街的话，塞到行不喐，最近连长安街都很畅通。另外，西单商场年底都要停业，王府井附近的商场吃饭都不用排队。以前高峰期的地铁一号线逼到脚都垫不到地，现在到了高峰期还经常有位坐。网络红人鹏鹏搭搭嘴发影片表示，餐饮、酒店、商场的表现就更明显，好多餐馆都撑不到过年了。一个做餐饮的老板说，夜晚餐馆一个人都没有，这么大间餐馆空空荡荡，再这样下去唯有执笠回家过年了。更惨的是，今年的戏院只有7000多万的票房，连疫情期间一半的票房都没有。很多各地网民亦都表示，钱不好赚，不要随便乱花钱。不要说圣诞节了，就连其他节日都没有人，没有其他原因的，只是这几年都没有条件开销咯。一年比一年穷啊，一年是这么忙着上班都没有钱用。我穷到连生日都没得过，还过什么圣诞节呢？新年都不想过了。也都有网民表示，我们现在文化自信了，不需要过鬼佬节了。不过就有网民反驳说，圣诞节为什么这么冷清，大家心知肚明啦。拆穿了就是因为经济冧荡，那跟文化自信一点关系都没有。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